欢迎走，
欢迎走，
欢迎走进
暗黑森林。
我是 Joanna 王若琳，
我是荣中豪。然后今天呢，我们又请回
我是 Anna。
Anna， 其实呢，这一集就是我们遗失的那一集，这是我们重录。
对，
然后先说对不起 ，Anna。跟 Joanna 又请你们来，
没关系，我是电器杀手，有可能是我的错。
对 ，Anna 有时候她很容易导致就是身边的电器都故障。
但说真的，我也有这个能力耶。你知道我曾经在一个飞机上坐的时候，整个飞机停电呢？
啊，那是因为你吗？
然后我再跟你说，有一次我在一个舞台上，然后那个舞台上前面的歌手唱歌再怎么样都没有问题，我一站上舞台唱的第一句哦。整个舞台的那个灯啊、音效都关掉了。
天啊！
对 ，so maybe 是我们两个一起，
啊、是你的错，是你的错，我还好，
是我们的错。Or 有可能是我们两个一起的那个能力，然后就是
okay,
okay, together 那种。
那个什么 Captain Planet？
对对，
但是你们会导致很多地方停电，
灾难，
很多很衰的事情
结合。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呢，我要讲是我们遗失的那一集，然后 Anna 好像。
我要讲一个新的，因为遗失的就算了。
可是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再讲到遗失那一集的故事，因为我觉得
很精彩，
超棒的，
真的，真的、
嗯。可是我要等到你们再讲一个跟外星人有关的时候，
好，
拿出来配。
好，反正以后我们一定会请你，不管是你已经回来的台湾的时候，还是透过就是网络的方式，我们还是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故事。
好的，好的，
好不好？
我很期待。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正面面包。遗失的那一集我有讲到我的第一片正面面包，就是我有说过我有在一个四面台表演。那我表演的那个四面台的那次，因为我还没有
都没有停电，
对，还都没有停电，对。但是还没有表演之前，我也没有，我不好意思说是什么活动，因为怕就是到最后突然间有一些状况啊，然后突然不是我，你知道吗 ？You never know， 我们的行业就是可能最后一秒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没有你以为你会有的活动之类的。我那一次的活动是在高雄办的。全国大学运动会、
oh, okay, okay, okay.
全国大学运动会，
对，所以那次是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表演、第一次在四面台，然后我还没有表演前的前一天可以彩排，还没有彩排之前，所有的人不管是我的经纪人啊，还是其他歌手，还是那次的舞台总监，都一直在跟我说很恐怖哦，上四面台很恐怖哦，
干嘛这样吓你、啊？
因为
会闹鬼哦，
对，会闹鬼哦。没有，他们说恐怖是因为
有几个人摔死过、哦。
对他们有说，他们说因为那个舞台就很容易会掉下去，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恐怖的是，因为你要戴上那个耳机，就 earmo 嘛，然后可是你 earmo 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会抵不过外来的声音，但其实在那种四面台，而且是户外的，很多那些回音是非常的大声，所以如果你没有很专注你那个耳朵的那个声音，你听外面的声音，你很容易会抢拍，还是对，然后抢拍会造成你就是可能音飘到外太空之类的，这种的情况确实真的会有，然后。当天表演的时候，因为彩排已经有那个心理准备，所以当天表演的时候呢，我有几次可能因为我有边唱边跳，我有几次就在转个弯还是做个动作的时候，我自己有发现音乐好像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的快，所以我有一直要拉回来那个拍子。对，然后最恐怖的是，因为我是那种很希望可以跟观众互动那种感觉，但是你戴 earmo 你是完全听不到观众的声音，所以我整个表演我超心虚，我以为就是观众根本都没有跟我互动，
后面的朋友，
对，
然后
安静，你知道那个你当一个在舞台上的表演者有这种状况会想死，你会很孤单。但是我后来有回去听，就是啊，从可能观众拍来的影片，他们确实是有互动。可是当下我一下台那个 moment， I was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大家好恨我。所以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至少以后我会知道就。就算他们没有，我就算没有听到他们的那种的呼唤，还是他们的互动，我还是可以去幻想这方面。对，
而且你跳得很棒，
谢谢。
你有给我们看影片，
谢谢，
都没有走音。
对，
而且已经你说第六首还是第七首，两首还是在那边狂跳。
对对，我第七首的时候，我真的下台 ，I was like I'm 34， 我已经34岁了，我好像。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的累，但是反正就整个表演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经验，对，
太棒了，
谢谢。
哇，34岁，然后 全国大学运动会，那你年纪根本就是他们的 double。
你可以住口！
我刚刚稍微数学算了一下。
你可以住口！
那你还是很厉害啊！你跟他们一起，而且我看你动作完全不输他们。
我相信小朋友们是没有办法边唱边跳。
对啊，
边唱边跳是一个
蹲下飛
很喘的事情。
边唱边跳真的是，
边唱边跳应该是一个四大运需要有自己一个 category。
category 吗？就是你说是有那个体操啊，有摔跤，然后也有边
唱
邊
跳歌手，
對對對，还有 Lady Gaga 的歌啊什么的。
好，那 Joanna， 你的正片面包。
哦，对，上次在仪式那一集，我有讲我买了一个真鼻器，对不对？
哦，对，
like a， 对，我持续的在用它，我觉得，哇，我觉得我的声音，
哎、欸，好干净哎，哎、欸，
声音又高又干净，
好干净哎，
天哪，
超干净哎，
我的老痰
小鸟，
所以就是说，它有帮助你的声音。
我觉得我的老痰消除非常多，而且我的皮肤有变好。
我想要，你等下马上把
照片，对，我把链接传给你，我觉得超好用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寄去美国给你，但或许美国也买得到。
其实他那一天
牌子，我要牌子。
仪式的那一集，他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有蠢蠢欲动，而且我还有去研究、這個。
而且我就说我脸超需要保湿，然后我们大家这边很像老三个老人，十八岁的小孩有需要什么真鼻真脸这种事吗？
没有，真的是要年轻时候开始比较好。
啊、
我们只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个概念。
啊、
现在大家对保养。越来越 you know care， 所以我觉得十八岁还是一样啊，也会有状况，好不好？
对，而且我们还是不要让他们看真鼻器的照片哦。想买自己去找。
所以就是现在有这个东西在你的身
边。对，我现在就是早上做大概五到十分钟，晚上做五到十分钟，
也没有很久哎、欸。
没有啊，嗯，没有没有，
嗯，好棒、啊，好期待、啊，
我觉得很棒，
我想赶快拥有它。
对，
在用的当下，会有感觉到很像在清洁里面的一些东西吗？
嗯。
应该就是吸收到大量水分，
对，就是温的蒸汽，这样温热的蒸汽。
可是你是给它一般的水吗？
对，一般的水。
讨论的好细节，
没有，这很重要，就是 对一般的水。
那可以加点精油还是什么？就是还是就是水
那个，可能加精油不太好，它可能会让机器内部脏脏的，因为那个有些机器内部是不能洗的，
对，
所以就是用。如果你可以去那种我不知道超商，美国超商可能有卖，就蒸馏水，
哦、
蒸馏水最好，
因为它没有矿物嘛，
对对对，
矿物其实也会造成、
哦哦、
累积，
没错，对。
我就它就是你可以用鼻子呼吸，或者嘴巴呼吸，或是同时这样，就是
我超需要的，
我觉得很棒。
我的嘴唇长时间都干的，因为我鼻子应该跟很多台湾人一样都是过敏的鼻子，
嗯、
然后我从小就是一直用嘴巴呼吸，
嗯、
然后都一直被妈妈骂，就是说这样看起来很笨。就是一直
你说用嘴巴呼吸吗？
对啊，就是嘴巴不闭起来。你现在有感觉到
没有啊？那个英文有一句话叫 mouth breather，
对、哦、
就是他们会用 mouth breather 来骂人。
你说这样
对，
学到一句英文。
对，偶尔你嘴巴一直张开，有人在乡下、
就是、
美国的乡下会说怎么样啊，你是想抓那个苍蝇吗？为什么你的嘴巴一直在开着？
How do you say that？
Wait，You're trying to catch a fly with that mouth?、
Oh.
Like, 对。
我就是鼻子过敏了，好可怜。
He's a big
mouth. 你可以买一个真鼻器。
我超需要。
哎、我觉得我觉得过敏有变比较好。
有吗？
我觉得有好一点，因为我最近过敏还蛮严重的。
嗯
啊，好棒哦！聊这可以聊半个小时。
对，
瞬间调。
我们是
对
personal care 有在意的大人们，
尤其是歌声，
对、啊、
你的喉咙是很重要。
而且老痰很难清哎，老痰你要怎么咳，它都是咳不出来。你再喝再多的荆棘水都
真的。等一下我们去钱柜就会知道，因为我每次跟朋友去唱 KTV 的时候，前面半个小时我们都在疯狂的咳嗽，咳到都要把那个垃圾桶拉到旁边。
但是等一下有一个人不会咳嗽，就是 Joanna。
对，
真的，你刚才高音飙的好高哦。
总是一个人要先热场，我觉得等一下可能就是 Joanna 本人。
对，就是你。我们在那边吃水饺的时候，就是你。
对，因为上次仪式那一集，我们有介绍 Anna 也是我们合唱团，
对，
尴
尬
美声
的。其实我有想说买一台就放。那个 office、oh, 就我们彩排的时候，
每天大家去吸，
彩排前大家都就不跟大文做暖身，就是
狂吸五分钟，好健康，我的天哪！
然后Anna 也是一个乐团的主唱，
对，
然后这个乐团叫
干
乐
团，
然后是蜜字旁，
蜜字旁一个甘甜的甘，
嗯。然后就是里面他们的歌有其中一首我真的超爱，就是 Y'all 你们
哦、oh, 对
然后这首歌是在讲
是在讲关于我送给我的朋友，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们都很常讨论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也会讨论到我们的死跟告别式，然后他们总是认为我会比较早死，就像鼻子很容易过敏啊什么的。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很，我们在讨论告别式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我在你的告别式我要穿什么穿什么，都不是说看谁会先死，他们就觉得一定是我先，所以他们就会说要把我的告别式布置的非常的很 fashion， 对对对，然后大家要把那个麻布的那个衣服改的就是非常厉害，然后走那个告别式的那个 runway， 就是会很像大家在比赛谁比较漂亮这样，然后也要点一些我平常最爱的歌，就譬如说在我的告别式里面唱一些阿妹的歌之类的，大家
嗨
起来，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就讲说就是。反正不管谁先死了，我们就会打电话给他爸妈，跟他说没关系，接下来交给我处理就好。嗯，对对对，然后就会把一切办得很棒。
某一方面很温馨，嗯，对，但是有一点小小黑暗，但我喜欢。对。
哦，我突然想到之前我朋友他参加自己家里某一个长辈的告别式，然后因为我们都是一群也是蛮爱唱歌的人，然后他就在那里听，就是有一些告别式会请一些丧礼的歌手，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在唱江蕙的主打歌，然后他就说他在旁边听了就是有点受不了，他想过去抢他麦克风，就很想就想说拜托这首歌由我自己献给阿嬷应该比较好听吧。所以我觉得我的告别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他们是真的会把它办得很好。
嗯嗯，
对对对，
抢麦克风，
对。好，希望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但是
希望再等个60年这样。
对对，没错，嗯嗯嗯。但是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干乐团，那个你们写给 BMO 的歌也很感人
哦。Oh， 对，叫做 I Don't Care。
BMO 是你的狗狗，
欸，怎么听起来很 sad？ BMO 是我的狗，然后 I Don't Care 是说除了应该是说只要你开心，我开心，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不 care。
嗯，
超温馨的，很感人。
好，你正面面包有吗？
哦，正面面包应该就是。因为我最近要出国了，然后我想要把 BMO 一起带去美国，跟我的老公他们让他们终于可以相会这样子。然后之前办了超多超多超多的手续，然后欸，我以为你刚放屁，你是楼上马桶
是从那边的声音吗？
对，应该是。
然后
我不会在人家前面放屁的。
哇，那么强哦！
我真的不会，这是我不可能
的。不是不是，可是屁他一定要出来。那
我就是会躲到一个角落还是什么，我就是不能在人家前面放屁。
那你会慢慢的把它放到椅垫里面什么的？
也不会，我就是我没有什么包袱，你们也认识我，没有什么包袱。但是
这是你唯一的包袱吗？
屁是我唯一的包袱。
你是说那是包袱，还是说你是为了大家好？不想
我觉得是为了大家好，因为我觉得就是臭，你要逼大家在那个空间要忍受那个臭，我觉得那个会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
那你会举手说我要放屁这样子吗？然后
如果真的 ，I mean like 我最挺多可能会默默 fade out 一下下，然后可能去一个角落放屁，然后默默的又回来。但是如果真的那个当下我不能离开，然后我真的需要，我可能会说不好意思大家 like。I need a fart， 我必须要放屁。我这个很奇怪，因为我
这个是
我以为这很正常，因为可是
行为啊。
现在看你们两个的眼神，看我知道。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如果要放屁，我会跟我朋友讲，然后我就会把那个后面的门打开，就对着门外放。对，这不是就很有礼貌的事啊？
是很有礼貌。
那如果是太不熟太不熟，大家坐在沙发上聊天，我可能会默默放在沙发里面。
那个会留臭味，好不好？
不会不会，你技术很好，就慢慢
像瓦斯漏气的感觉。
而且我小时候我学到一招，他们说你放屁如果要无声的话，你就要把你的屁股稍微拨开一点点，就让那个
哦，
对，让洞大一点，它就变成。
对，英文叫 silent but deadly， 就是 SBD，就是很安静的，
安静但是沉默的杀手。
对，沉默的杀手。
又学到一个英文
SBD， 对
silent。
那我要说哦，我现在要来一个 SBD 这样子吗？
对，就是对，没错。
okay, okay,
你也可以这样讲。
好，
但是你不用讲，大家闻到就知道那是 SBD。
如果我大概感觉他不会是 SBD 的话，我会先放，然后再说 I farted，
直接承认。对，其实直率的这样讲。
可是如果他没有很臭的话，就还好，
就干脆不要说。
就冲冲
没有没有，我会先就放完再说 I farted、嗯、也没有道歉。
可是这样子，这样你，可是你这个行为就是会被大家骂的啊。
不，也不會
就会想说你干嘛放屁不走开、
啊？没有，
没有，我只留给就是身边很亲近的人，像我妹妹啊什么的。
哦，妹妹就没差。
就是爱的人要承受这样子的对待。
对啊，如果是家人的话，完全没差、欸。
你刚有讲完你的正面，
没有就被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屁、啊。哎、
欸，因为你以为我放屁
哦，对，我以为你放屁，对对对，哦。好，反正我要办理狗狗出国的手续，就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然后一路上会有一堆来骗钱的人。嗯，然后我现在就是已经算是完成了吧，然后中间有个比较麻烦的就是，我想说要让动物上飞机，我的幻想里面可以让它吃一些可能镇定剂还是什么，让它睡觉。结果没有办法，因为我就问台北的医生，然后他们都说那个里面有加 FN2， 然后都被人买去自己
嗑药，
对，所以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对。然后我就是改买一些让他比较放松的东西、嗯，就是希望他可以飞12个小时，不会 freak out 这样子。嗯，对，嗯，有点正面又有点负面。总之我办完了，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想带狗出国的问题，嗯、现在可以问我了。我觉得我成功了，嗯、对对对对，
恭喜你！因为这个一定要经过很多程序。
很多程序，而且那个程序他们中间都会有一些医院或者是一些什么代办的人，然后他们都会收6000到20000、哦、可是其实都不用花钱的
哦、嗯、可是
所以你是完全
要不然我收2000就好了我就是真就是你只要一直找到方法，然后一直狂打很多电话什么的，
很麻烦，对、啊、
对，可是都是可以被解决的、
哦、你的那个 IG 上面可以就是读塔罗牌跟代理办狗出国的、那個、
而且还说一定比代办便宜、
啊欸、你好厉害，你其实是超多身份的
真的真的。
那我来先讲我的部分吧、
okay.
我的案件
OK。
好，我今天要讲的案件呢，其实是一个，我先开始要问你们，你们喜欢礼拜一吗？
欸，我是一个没有那个 schedule 的人，所以对我来说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我已经完全不去上班了，所以我也不会讨厌礼拜一。
好，问你们两个真的非常不准。
应该是说太讨厌礼拜一了，所以我也是把它解决了这样子。
你跟大部分人一样，为什么我会选择每一个礼拜一 po 我们的暗黑森林，就是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人就是讨厌 Blue Monday， 就是蓝色星期一，因为就是一个整个礼拜要开始工作的就是礼拜一开始嘛，所以呢大家知道就是有讨厌礼拜一这个概念。今天这个故事呢会把这个讨厌礼拜一的概念就是有升级到新的 level 的感觉。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案件呢是 Brenda Spencer。 Brenda Spencer 是在4月3号1962年出生的，在加州的 San Diego。然后他的这个住的社区呢算是一个大家是说是还蛮平静的一个社区，但是是偏比较可能经济状况没有那么佳的一个社区、嗯、那刚好 Brenda Spencer 他住的这个家，他的对面就是一个小学 Grover Cleveland Elementary School。 好，那 Brenda Spencer 出生之后呢，到9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他妈妈叫 Dot Spencer 就离家出走，也完全不管小孩了，也很少会回来看 Brenda Spencer， 所以就是归他的爸爸 Wallace Spencer 来顾他、嗯、然后据说是 Wallace Spencer 呢可能因为他自己觉得事业做得没有那么好，所以慢慢的就是变成酒鬼，天天都在喝酒、嗯、然后他们说他们的客厅呢都是一些喝空的酒瓶，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画面其实是还蛮令人觉得沮丧 的、
嗯、
对，尤其是你是个小朋友，你的家应该是很温暖啊、嗯然后应该是有很多，应该是有家具，简单的家具也可以，但是据我所知是从小 Brenda Spencer 跟他爸爸呢他们的床垫只有一个床垫，而且床垫也不是放在卧房哦，它是放在客厅的中间，
然后旁边都是酒瓶，
都是酒瓶，然后他从小就是跟他爸爸同就是睡同一个床、嗯、对，所以嗯，可以大概知道他的背景。然后 Brenda Spencer 从小长大的时候呢，他的朋友不多，但是他的朋友从小都描述说 Brenda Spencer 是一个非常暴力倾向的一个女孩子、嗯、而且他特别讨厌警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常常会讲说他很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拿枪然后射警察，然后也会做一些很暴力的事情啊，比如说在他们的社区他会拿枪然后直接射就是可能他们树上的小鸟之类的。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也跟他的朋友们说，我总有一天一定要做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然后上电视。OK， 好，那在学校呢 ，Brenda Spencer 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读书的小女孩。她的所有的老师都说，他们每一天都一直要敲她的头，就是要确保她没有在上课的时候睡着。然后，因为她就跟学校就是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她就开始不去上学，所以可能会有一整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是完全不上课。
然后家人也不知道吗？
就是爸爸可能也因为喝醉的状况也不会去顾这一方面，所以他可能也会觉得他也没有什么
很容易就是怎么说 cover up 这件事情。
没错， 对，因为没有大人，你的老师再怎么讲你，还是你的校长再怎么讲你，你就是没有一个爸爸妈妈在那边顾你，你当然会觉得就是没差，对不对？但是在学校虽然他的功课没有那么好，他在他的照相摄影课的功课，就摄影课的作品都做得非常的好，甚至有一次还得到就是全校的第一名。对，所以这一方面他是还蛮有才华的。 OK， 那我觉得其实讲到这一点，其实有真的很多很多的小朋友，还是可能我们已经变大人之后回去去看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在每一个课程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我小时候我数学超差，
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谁比较差。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跟你应该是差不多一样差。但是就算你的数学很差，不代表说你长大之后 你在你的自己喜欢的那个部分是做得不好啊。说不定你在某一方面是非常的 like, 天才，但是你就是刚好就是对数学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觉得 Brenda Spencer 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他的摄影的功能的技巧是非常的厉害，都可以让他得到第一名。可是 you know, 就是上课不是他的兴趣。对，但是已经被整个学校归类成是一个有问题的小朋友。对，所以因为他们把他归类是问题的小朋友，在1978年他16岁的时候呢，学校就把他放在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然后就是放在那种放牛帮
班，放牛班，
放牛班。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有逃学的这个习惯，所以因此就是学校就把他看成是我们英文是说 problem child。
Okay, 问题儿童好像大家都这么用。
没错。然后就是在这个特殊学校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就开始就是很比较去专注 Brenda 的这个整个状况。然后他们就发现 Brenda 其实是有一种自杀倾向。所以他们就跟这个 Brenda 的爸爸 Wallace 说，推荐他说要不要去把 Brenda 带去一个心理医生，然后去做一些心理评估。但是这个爸爸他就是觉得我女人
比较传统的爸爸，
对，他就觉得我女人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尤其是你知道70年代的时候，大家对那些心理疾病就觉得那是一个只有脆弱还是懦弱的人才会有的一个疾病，
或是嬉皮，
还是嬉皮才会有的，没错。所以他爸爸就是不想带他去做这些的评估，所以 Brenda 一直都没有收到，我觉得他应该有收到一些的
治疗，
没有错。然后有一天呢，1978年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Brenda 直接拿一个 BB 枪，然后去了学校，就是对面的那个小学，然后就直接射那个学校的窗户，然后进去想去偷东西。然后因为他做这个动作，他就被警察抓。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是青少年，所以他们没有逮捕了他，但是就是有派一个缓刑监督官的一个警察，来一直要 cover 他，一直要就是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对，行为啊。然后这个缓刑监督官他就发现了 Brenda 真的是有一些比较像是忧郁症的倾向，然后又一次跟这个爸爸就是推荐说要不要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爸爸还是拒绝了。
爸爸连他有没有去上学他都不 care 的，
没错，
对啊，
对啊。然后在1978年的冬天，就圣诞节的时候呢 ，Brenda 的爸爸买了一个来福枪送给了 Brenda， 当成一个圣诞礼物。然后这个来福枪呢，也有一个伸缩瞄准镜。然后除此之外，他也买了500个子弹送给了 Brenda。好，那对
500个到底是为什么？
我是觉得这个爸爸是不是觉得，因为 Brenda 喜欢去射 树上的鸟，就是当成一个礼物，是说，哎、欸，这是你的兴趣，
嗯、
就是可能。
我觉得爸爸可能是不是就想得很单纯，
嗯，
对啊，就说，哦，我唯一有观察到女儿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拿枪去射击东西、
哦，可能会跟他讲说，你这么不开心，那不然你去多射一点东西，你会不会开心一点
啊？
所以我就给你500个，
yeah, 有可能啊。
然后刚好可能有圣诞节特价之类的，
没可能，就是有可能、啊。
Here comes Santa Claus
。然后 Brenda 呢，后来有被问说，为什么你爸爸会这样子做，就是买一把枪给你？然后 Brenda 说，其实我那个圣诞节，我问爸爸说，可不可以帮我买一个收音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买一个枪给我。然后后来就是警察
okay, well,
对，警察更问他说，问他为什么你觉得他这样做 ？Brenda 说，我一直觉得他是很希望我杀我自己。对，我觉得听这句话其实对，其实还蛮心酸的。好，我们现在要讲到就是 Brenda Spencer 这个案件的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关键的一个时刻，在1月29号1979年，这个时候 Brenda Spencer 才17岁。他有一天礼拜一早上的时候呢，差不多是8:20的这个时间，他对面，我不是说是一个小学吗、嗯、就是 Grover Cleveland 的小学，刚好在8:20呢，就有一群小朋友就等在这个学校的大门，等校长出来把那个大门开着、
嗯、
然后平常校长出来的时间是8:25。好，那在8:20左右 Brenda Spencer 就拿着他爸爸送给他的这个来福枪，从他的窗户、嗯、然后直接就是射击这些小朋友们，然后第一把枪就是射到一个小朋友的肚子，然后他开始就是一连续的就是射击这些这一群小朋友，刚好这个校长呢他有走出来，然后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第一个反应就是快点把小朋友们就是拉进来，然后就是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校长他叫做 Burton Ragg， 53岁的他非常爱他的小朋友们，大家也觉得他是一个很负责的一个校长、嗯、那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呢，因为他比较高大嘛，他也是一个比较好就是攻击的一个人、
哦、
所以在这个当下这个校长 Burton Ragg 就被 Brenda Spencer 的枪射到他的胸口，然后射了好几枪，然后 Burton Ragg 就在当时就死掉了、
嗯
哦、好，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呢，有另外一个就是清洁 人员、
嗯、
他们的清洁人员叫 Mike Suchar， 他才56岁，看到校长已经就是倒在地上，所以他就用他的生命去快点想去救这群小朋友们、
哦、
然后因此呢就被 Brenda Spencer 也射死了。好，那这些小朋友们呢，有总共有8个小朋友，就是有被可能被射到手啊，还是射到脖子，还是射到肚子啊、
嗯、
身体都有，但是
至少没死。
对，好，少小的好消息是这个八个小朋友都没有死、
嗯、哼，
然后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人报警了。对，然后我要说的是，其实在美国，现在的美国是听到枪声是还蛮正常的事情，现在的人which is 我觉得很悲剧，
我觉得很可怕。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听到啪啪啪，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是枪声，我们快点躲起来。但是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习惯这个声音，你可能会，你的脑袋不会想到就是最糟的那个状况、
嗯、
你可能会想说那是鞭炮吗？
对，
还是有人在就是在玩什么，可能打鼓还是怎么样、
嗯、
你不会马上想到枪案这个事情、
嗯
嗯、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比如说有一个学校老师，他刚好是看窗户外面，因为他知道校长每一天都是8:25左右去开那个大门、
嗯、
他就在那个当下听到啪啪啪的时候，他就看窗户外面，觉得哎、欸，那是什么声音？他是看到校长就是用手很像是像鸟在飞那种的感觉、
嗯、
就是有一点很像哎、欸，怎么他会用那种动作？
可是那个动作是要招小孩子赶快进来，还是他是在慌张的？
我觉得应该是他在招小孩子进来的当下发生这个事情、
嗯、
所以就是痛到他可能就是还在做那个动作、
哦、
然后那个里面的老师透过窗户看到这个校长，就是因为他身体有点转过来，他的胸都是血、
嗯、
他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在拿枪射他们，他才反应过来、
嗯、
所以还好有人打电话给警察。第一个来的警察是一个叫 Robert Robb 28岁的，他一到场的时候呢，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枪是到底是从哪一个方向、
嗯，
他从他车子一出来，他的内颈静脉 就被 Brenda Spencer 射了一把枪，
脖子
直接透过他的脖子，他就倒在地上。好，那这个时候因为大部分的小朋友已经跑进学校了，然后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射击嘛，对不对？警察也来了，警察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快点拿一个垃圾车，然后开到学校跟对面，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这个枪是从对面的那个方向，然后用这个垃圾车去挡住。
这个蛮聪明的，
很聪明。可是你知道这个整个情况，Brenda Spencer 射了36次的枪，然后只有透过20分钟就做出这些的事情。好，那现在警察都已经知道现在是对面的这个家庭在做这个事情，他们也不知道里面是谁，因为现在只看到一把枪，然后是从窗户的小小的一个缝这样子出来，所以那些警察就拿那些扩音机，然后试着就是跟里面那个人沟通，可是里面那个人就一直不回他们嘛，所以警察就一直想用各种的方式想跟里面的人沟通。在这个情况呢，其实刚好有一个记者，你知道记者的反应很快，他们得到消息非常的快。我是听说有很多记者，他其实已经偷偷的把一个线就是牵到警察的那些 radio， 然后他就会听到警察的那个 radio
第一线的新闻。
对，所以有一个记者是从 San Diego Union， 他就直接打给那条街所有的家，想看看谁会来接电话。刚好他打电话给 Brenda Spencer 这个家， Brenda Spencer 就接电话嘛，他就问 Brenda Spencer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Brenda Spencer 只是回他很简单的说，I don't like Mondays. This livens up the day. 就是我不喜欢礼拜一啊，这样子会让礼拜一就是更开心一点点。
超级邪恶，
对，
又中二的话，
没错。然后这个记者又问下去的时候，Brenda Spencer 说就是好玩啊。对，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有透过6小时的时间，就是警察再怎么跟 Brenda Spencer 沟通， Brenda Spencer 还说了一句，他说我可以在这一个礼拜你们就是把我逼不出来，我可以一直拿枪射，就是很执着的这样子去讲。然后反正最后据说是警察在第6小时的时候就威胁 Brenda Spencer 说，我们现在已经把你整个就是围绕着都是警察，我们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就是投降，否则的话我们会用催泪弹还有这个特种部队直接冲进去，你就完蛋了，要么就投降，要么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你逼的就是要投降，那你要哪一种？然后新闻是说谈判最后的稻草是 Brenda 说，那你们帮我买一个汉堡王的一个套餐，我就愿意出来。
汉堡王。
可是这个中间他的爸爸呢？
他的爸爸这个时候其实不在家。那其实整个我不管是看哪一个新闻报道，还是看了各式各样的影片，他爸爸一直到现在哦，从来没有收过一次的专访。所以 that's why 我们在新闻上是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对，因为这个罪是他女儿做的，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法律上是没有办法逼迫他爸爸
出来，他可以匿名，
他可以匿名，对，但是呢，他爸爸一直到现在还是住在同样这一个家里，
天哪，
然后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子觉得他爸爸也是非常的奇怪，因为大部分的人如果他女儿这样子做，可能会觉得在那边住在那边有一些创伤，还是有一些后遗症。他爸爸就是一直到现在，
他爸爸听起来就是那种以前生活很苦，然后就是很硬的那种人，就是说啊，女儿要看心理医生。就是我们小时候才没有这种东西，或者说，哦，女儿就是设了一个学校，没什么大不了的，干嘛要搬走？
这样还没什么。
对，
我女儿就杀了2-3个人，也还好吧。
就是，I mean， who knows？ 我觉得她
就是那种很把自己硬起来的，就是硬心肠的那种。
Yeah，
对啊
，maybe 那是她的方式，让她不疯掉，在这个情况。
Yeah， could be 有一些人，我觉得是因为要保护自己，而导致就是很僵，成为一个非常僵硬的人。
Yeah, yeah. Well, 在这一天，就是1月29号，礼拜一，1979年，17岁的 Brenda Spencer 就已经成为是全美国第一个校园枪击案件的杀人犯。
就是之后每一个校园枪击案件的 第一个模仿的人，对，始祖。
没错，其实 Brenda Spencer 常常一直到现在，因为他现在还活着，都有说过，他觉得每一次有一个枪，这个
学校的枪击案，
对这种枪击案，他都会觉得很愧疚，因为他觉得那时候是在学他做这件事情，
大家就会学他，也要摆一个很酷的 slogan。
Yeah， 因为他说 I hate Mondays，
对，
I don't like Mondays。
蛮厉害的啦，
就是崇拜的状态。
就是没有没有，就是说以一个写作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标题真的下得蛮厉害的，所以我觉得他也会害得很多人想说，哦，那我也要想一句很酷的话。
嗯嗯，
这是个不好的带领啊，没错没错。
呀、yeah, ，我懂你的意思啦、嗯。但反正就是因为我有说过，我的大学有发生过像这样子类似的一个校园的枪击案，
可怕。
我是想在未来的其中一集，我一定会讲到这方面的故事，但是呀，反正那
是你大学是你正好在学校里，
对我正好在学校。
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我没有听到本人讲过。
那个、
对
，Virginia Tech
Virginia Tech、
天哪！
对，那个其实有影响到我很大很大很大，
好可怕！我现在好想听哦。
我们那个是未来的一集，可以去讨论一下。
好，
那反正就 Brenda Spencer 不是后来投降了吗、所以其实整个世界的新闻在这个时候就一直照着这个家，因为他们想知道就是做出这个事情的人到底是谁、然后没有想到一个17岁，然后我会觉得他长得有点像艾玛·斯通。
哦，上次有看到那个照片，
然
後其实蛮漂亮的，
蛮漂亮，是戴着很大那种
70年代眼镜，然后就是长的红发，
对，然后戴着一个毛帽，然后 眼神跟整个表情其实是还蛮
掩饰的，
掩饰的，偶尔你也可以说他是面无表情，可是在那个当下，不管是掩饰还是面无表情，
是
面无
表
情，
面
无表
情，
会觉得还
蛮
恐
怖的，
蛮恐怖的，好不好？干嘛一直羡慕他？
他可能就是一直想要走一个他自己都已经设定好，因为他说他想要
做出大事，
对，然后他想要成名，
okay.
所以他可能就是讲完这个 slogan 的时候，他有特别梳一下头发啊什么的、然后出去知道有人要拍他，所以他要特别打扮。
他的确那些照片是看起来很
准备好的状况吗？
对，
就是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青少年看到这个然后大受影响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因为我觉得青少年他们都会想要找寻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就像不管是喜欢电影明星啊，或者说摇滚乐主唱，或者什么音乐什么歌手，就是我觉得年轻人都会因为都是在找寻自己的身份嘛，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好像看似在某一种程度上是好像很有力，就不管做什么事情，但是很有力道或是力度，或是他有一种这个人他想要但是没有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崇拜投射到人家身上。所以
他们可能觉得很大胆、很勇敢、
right.
敢做不敢做，
然后又这么的不屑，搞不好他们就这些小孩就常常觉得 Oh my God， 就是父母或是社会给我们成长压力，但这个人他就完全不屑，就会觉得哦，他是我的偶像，
yeah.
对啊，所以
我
可以理解，
对，所以才会有 copycat 的人，
right.
因为我们美国有一个概念，就是他是说就是
有那种连环杀人犯或什么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想要模仿杀人犯这样子。
對，像 Brenda Spencer 在这个时候那么不寻常，就第一次有这种事情，她才17岁，一个平凡女孩子。如果刚好有像跟她一样有这种概念的人，她会觉得哇，她好酷哦、就是每一个新闻报都在报她，全世界在注意她。
Right.
说不定我像着跟她一样做，还是做更
激烈，我可以翻身或什么的。
没错啊，
所以现在都说新闻尽量不要报，
对啊，
就是不要让他享受那种沉迷。
没错，你知道现在很多新闻报道，他们已经开始不去讲这个杀人犯的历史跟他的过去跟他的任何身份、他们反而会开始去报道，就是
匿名，
对、
哦、或者是可以拍一些他很丑走路差点跌倒这样他就是完全得到反效果，因为他就是、欸、對對對，
我觉得你讲的很
他不
有道理，
自己看起来很酷，
你真的要当就是政府人，
那个墨镜歪一边掉在脸上那种，然后他就会他整个计划全部失败，
看起来很逊，
呼叫政府一定要这张照片，尽量拍犯人超糗的照片。
我从来没有听过
这个观点，但
是
我觉得
很
天才。
对啊，我是天才吗？
真的是哎，好，
反正要放在那个记者 SOP 上，
对，
要尽量拍丑的，
让他觉得你想帅是不是？就给你丑的影片。好，我们现在要讲到 Brandon Spencer 被逮捕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讲就是整个打司法的程序的这个整个过程。好 ，Brandon 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讲说，他还没有发生这个案件前一个礼拜，他一直在喝 whisky， 然后一直喝 whisky， 然后抽大麻，然后除此之外，他的烟里面一直在抽天使橙 PCP。那据我所知，就是天使橙其实会让一个人一直幻想。对，所以
我有遇过一个朋友，他就是。那时候在美国，然后他就是非常非常 casual 的说，哦，对啊，我最近每天都在用 PCP 啊，他就说，我觉得我很像就是一个超人类，可是从外表看起来，他就是还是很正常，对，可是他内心就是不知道他的剧场是什么，所以可能非常影响他的心态吧。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说法有点，就是你已经喝那么多酒，然后你又抽大麻，然后你又嗑药。你照理来说应该没有办法拿枪瞄准别人才对，你应该就是躺在地上笑，然后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杀很多人
了。我觉得你这样子讲其实是还蛮合理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说他因为太多嗑太多药啊，喝太多酒之类的，所以他想拿这个东西当成他的一个解释。那他辩护律师也是想用这个方式，就是可能不要让他的罪就判得那么的严重。但是大家也就是那个时候检察官是跟 Anna 讲的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今天就是有那么多这些的事，就是可能嗑药啊喝酒之类的状况以下，为什么你可以瞄得那么准？
对啊，
对。然后这个时候 Brandon Spencer
因为他是摄影，
摄影大师 Well, who knows、但是 Brandon Spencer 他是说，我当天呢我忘掉很多的事情，我只是把那一天当成很多片刻的那种概念，可是他记得是他看到他的家里的外面有那些军人在要攻击他，
就是幻觉，
他的幻觉就是他把那些小朋友看成很像是就是很像坏人，然后穿着那些军人的衣服，然后围绕着他的家，所以他才觉得他在那个当下必须要保护自己，然后拿这一把枪，然后射这些小朋友们。
欸，可是那他这样又跟记者说，Oh, it's because I don't like Mondays。
对啊，
就是又好像
这就不
很没有联合起来，
没错，
对，
所以。因为他曾经说那一句话，就是我讨厌礼拜一，然后我做这个事情因为只是好玩而已。因为这样子法官听到就非常的生气，然后他就说，我就是要给你一个英文是 indeterminate sentence， 不明确的判刑，就是这个时间是完全不知道是到什么时候，反正就是以后的法官会再来判断你什么时候可以，也许有假释的申请的可能性。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美国还是有这种的判的方式，现在这个是不合法的，因为就是还是要给你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还是一个时间，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判刑。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给他这个不明确的一个判刑，所以在那个时候 Brandon Spencer 还一直就是很坚持说，因为嗑药啊什么什么，说他不应该要被判那么的严重，但是因为辩护律师后来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选择，你就直接认罪吧，这样子也许你比较不会有就是判死刑之类那么严重的这种的罪。然后 Brandon Spencer 在那个当下他就很像就是觉得因为才17岁，他也没有什么概念，他就直接认罪了。OK， 那因为认罪之后呢，他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可以有假释的可能性，所以从1979年一直到现在哦，他已经试着去申请4次，就是去这个假释听证会。
41年。
然后最后一次，上一次是2005年9月27号，是他第4次去申请假释，但是法官还是不给他，因为他还是送给他那一句，你不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好玩吗？那我怎么知道我把你放出去之后，你会不会还是觉得很好玩？
就被自己的 slogan 害死。
被自己，所以呢，你说他是很天才，讲那个 slogan， 你看他现在就是，
对对对，这也蛮重要的，
没错。所以他现在呢，就是要等到下一次是2021年，就是明年，他才可以就是去申请第5次。所以不知道那次会怎么样，对。 所以大概 Brenda Spencer 的这个整个案件是这样子。那有一些其他的资讯是1979年有一个乐队叫 Boomtown Rats， 他们有一首歌叫 I Don't Like Mondays。
我有听过这个团名，但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在30个国家它是成为就是 number one 的一首单曲。对，然后我记得他的歌好像是 I Don't Like Mondays， 然后后面的人叫 I Don't Know Why。
我们待会去 KTV
对可以
找这首歌。
可是他妈呢，
他妈好、嗯、他的妈妈就是 Dot Spencer 很早就已经抛弃他的女儿、嗯、对不对、嗯、其实他妈妈一直到现在是说，我觉得我女儿都是很无辜的，她从小是一个很乖的女儿，很单纯什么什么的、嗯、她觉得 我觉得要敬老应该是我的前夫、嗯、因为是她才把我女儿带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反正这个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她专访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喜欢她。然后也是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后来她有承认说，其实在当天就 Brenda Spencer 拿枪射了这些小朋友们之后、嗯、警察有打电话给这个妈妈、嗯、然后问她说，你是不是 Brenda Spencer 的妈妈？哦，我是啊。他说，那你现在要来，因为你的女儿现在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妈妈的回警察说，可是我当下呢，我的工作，我刚好有一批钱现金在我的前面，我就是无法离开，
我要上班。
他就对，他就跟那个警察说，哦，我不行过去，我现在在忙。然后警察说，你逼不得已一定要，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啊、
他就被
杀人哎、欸。
对啊，他就被逼迫一定要去跟警察去跟女儿沟通。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还蛮象征这个妈妈的这个整个
带小孩的哲学。
Yeah, it's like, oh, sorry, I'm busy. 哦、oh, ，我女儿在杀很多人哦，对不起，我现在很忙。
可是他从九岁就离开他了，他可能其实也不是很 care 这个小孩。
嗯、well, 显然是啊，但是你知道 ，Brenda Spencer 就是有这样子的行为，
蛮可怜。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能完全不怪他，但是也不能完全怪他。
当然
呀。然后我想说，就是那些小朋友后来的一些效果，因为 Brenda Spencer 他在1993年的时候有收一个专访，他在那一次呢，他其实有讲到，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可以感受到他真的有后悔，因为他讲到一些部分，他就开始掉眼泪，而且看起来是真的还蛮诚恳的，尤其是讲到那些受害者，尤其是生存者，他就讲到那些小朋友，他说如果他们有得到一些创伤，我很希望他们可以有一天就是不要再那么的害怕，然后我真的觉得我有影响到他们在那么负面的一个情况，我会觉得很对不起、嗯、然后小孩就开始哭。然后在当天有一个十岁的小朋友，他是被射到手，他叫 Crystal Hardy、嗯、他们有找到他长大之后跟他问他，就是你都还好吗？他说 even 到现在他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他还是会有很多的后遗症跟害怕跟恐惧。然后他不是射到一个警察吗、
嗯、
那个警察的内颈静脉吗、
嗯嗯、
那个警察没有死，对，但是这个警察因为有这个伤口他再也没有办法当警察。然后他也有说、嗯、那件事情有就是毁灭了他 整个人生，他也没有办法做警察他的梦想的一个工作，然后他的一辈子就是没有办法一直保留同一个工作太久，因为他一些的健康的状况就导致他没有办法有正常的生活、
嗯、
然后这个校长不是过世了吗、
嗯、
他的就是老婆就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也就是记者有自己坦白说，就是这个老婆一直到现在他们家里所有的布置啊还是他先生的衣服啊什么的他都没有碰过，就是留着就是同样的位置。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那一句我就觉得非常的令人很难过，
真的他就毁了好多个人的人生
呀、yeah,
嗯、
就是因为他不喜欢李白一，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案件，就是 Brenda Spencer 的案件。
啊、赶快补一片正面面包来。
没有，我们现在讲负面泡面。I'm sorry。好，你要不要先讲一个负面泡面？
我有一个真正的负面泡面。
Uh-oh.
但这又是正面面包。
好、okay. ，那很好，那
是两个混在一起的。
嗯，
我就是前几天晚上非常的饿，然后家里没有任何零食，然后我就也没有想要点外送，但我就想说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然后突然想起来，我在我旅游用的背包里，我里面都会塞一点零食或是杯面。然后我就找到一个大概两年前买的杯面，这样子，对。然后我就非常的开心，把它吃了。然后可是 我不知道是放太久，第一它的味道有点奇怪，然后第二天我早上起来，我的身体就觉得超级不舒服的。但是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很美味。我讲完了。
可是那个泡面有那么快过期吗？
应该也没有，可是我觉得会氧化。
哦，
它就是会氧化，会味道有一点变得不太新鲜。
好吧，竟然只是在讨论那个泡面的过期，
就是真正的泡面。
但是蛮，我觉得，
但我现在讲讲看，流口水
了。对啊，
老的泡面也
还是老泡面
还是好吃的泡面，
虽然让我身体不舒服，可是还是很好吃，
对，
没有后悔。
老泡面，
好，那 Anna 呢？
我上礼拜跟朋友出去吃晚餐的时候，然后就是四个人，然后有一个圆盘里面都放四片大生蚝这样。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对甲壳类过敏的人，可是它看起来真的很好吃，所以我就吞了一颗。我等一下给你们可以放 IG 放那个照片在 IG 上，
可以。
超恶，我的脚变得超，就是整个肿起来，然后。
但是
到最后要去医院，
所以你对甲壳类是
真的
是严重的过敏。
我觉得是那个生蚝应该
很毒。很不新鲜，
就是、那
個
生蚝可能已经放一年了，就跟你的泡面，因为你的泡面让我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整个我后来要去医院直接打那个类固醇的针、
oh ，
这个是可以放在 IG 上，
这个也是一种暗黑森林的那个
对啊
证据，
这真的很。
但我懂那种感觉，就算你知道你对这个食物过敏，你有的时候就是很想吃。
对，
我当下是有一点忘记啦，就只想吃。
你就白目，
没有很想吃，
没有，我就是觉得看起来实在太好吃，想说一颗应该还好吧。
没有那种最新的东西你真的
吃，对，我到现在还是
还有肿，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了。可是我就是。走路走一走，我可能就是要把我裤子提高一点，让他们两只大腿不要互相摩擦，不然等一下又
会出发。
哦、对，
我之前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住在海边，然后他们就是有办那种一日煮菜，然后大家就过去 喝酒玩或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从渔村就是买新鲜的虾子，然后大家就开始生吃。
嗯，
然后其实对，然后其实我。其实我、
哦、很像生鱼片的感觉。
对对对对、
哦、
然后其实我对虾子，然后开始流口水。我对虾子有点过敏，应该是说过敏有一点，也不能算严重，可是就是喉咙会开始有一点变痒，变有点肿起来，
会有一个怪怪感觉。
对，就是舌头很痒，然后就是脸有点痒痒的，然后喉咙会有点肿肿。然后呢，刚好那天就是我的同事他有备过敏药。所以我就吃了大概半盘虾，然后再配过敏药这样子，然后就没事了。但是
我们可以不要这样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吗？
这个我其实也做过。
哎呦喂！
就是我对芒果也过敏，然后有时候芒果冰才吃到一半，我就开始狂抓我的皮肤。可是我说不行不行，太好吃了，就先吃完，然后再回家吃过敏药。这样就是食物当前，还是要珍惜。
对。
完全错误观念，
真的，现在我是真的无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劝你们。但是反正你们开心才是最重要，但是不要害到自己。
我有一个，我又想到一个，就是我因为我对芒果过敏，然后也对竹笋过敏。然后有一次我去逛夜市的时候，我就先喝了一碗竹笋排骨汤，再吃一盘芒果。
为什么？
然后因为我忘记了，对，我忘记了。然后。我隔天起来的时候，我是除了我整个脸肿的跟气球一样，我的耳垂也全部都是肿的。可是我那一天就是要帮我的朋友，就是去一个新的公司上班。应该是说我的朋友他帮那个公司找人来打工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想说，哦，如果我今天不去的话，我就会害了那个朋友，就是等于是他。没有守信用，对，找到员工
这样，
所以我就是早上八点，我就是根本药局都还没开，然后我整个眼睛就是全部都是肿，然后都睁不开，然后上面都是眼大便这样，因为就是超级过敏。然后那个我一到办公室，然后那个主管一看到我就说：“你怎么这样？”然后我就说：“哎，我准时来报到，可是可不可以先让我去药局买个过敏药？”
哎、欸，可是这个是个很好的技巧，在于就是他已经看到你本人真的是那个样子，他也没有办法去觉得你
在骗人。可是我真的对，可是我真的很遵守信用，因为我去药局买完一盒敏甘宁以后，以后我就再回来上班，然后他的那个工作就好像就是输入一些 纸上面看到的一些地址跟名字，然后就把它打到电脑去。
应该打错了吧？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那天有他介绍四个人，然后我是四个人里面打的最慢跟错字最多。他说，但是还是很感谢我有就是这么惨，对，
你的精神还是非常的。就是
守信用，
没错，无法去否定你是非常认真的。
我是一个很讲义气的朋友，就是而且我都快要看不到荧幕，因为眼睛太脏。
那你吃那个过敏药有任何帮助吗？
而且极度想睡，因为过敏药会超级超级想睡。
哦，对对对，
所以你说我多么努力为了那一天。
我觉得你也可以不要一直吃对你就是过敏的药，可不可以？
有时候就是很像猪嘛，就是会忘记。就觉得。刚好又遇到你很喜欢的东西，就
对啊，竹笋汤
，life is too short，
蛮难抗拒的
，life is too short，
对啊，对啊，好了，大家不要学，不要学，
现在继续这样子下去 ，life 会更 short，
大家就可以参加我的告别式了，回到我的歌，
我的负面泡面应该只是就希望就是不要继续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录音的时候，然后可能因此我必须要就是买一个新的电脑，然后现在新的电脑的价格真的很贵，所以就是还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连买二手电脑都会比你现在的电脑状况好，
真的。
对啊，你上次不是有说有
一个
认识的一个，
好好，那至少也许那是一个多一个 option， 但反正总而言之，就一定要花这一批钱。但是 you can't do， 那是你工作需要的东西 ，so 对，那就是一个负面泡面，所以 whatever， it's okay， part of life。
嗯哼，
我们现在来念一下我们其中一个听众朋友的
投稿的负面泡面。好，他说最近分手了，一直很懊恼，觉得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够好。也有想要修正自己去复合的念头，想要修正自己复合的念头是说要让自己不
要
去复合吗？
不是，应该是说想要自我检讨，然后让自己变好一点。
哦，了解了解，想要修正自己，然后去复合的念头。
嗯，
直到我看到前男友办了一个 IG 日记账，并在大账现实写，觉得跟我交情不错的可以去追踪，实在太像国中小女生，突然庆幸自己失恋了。
哦，形容的好清楚，那种很屁的感觉。
对，就是从一个非常负面、不开心的状况，然后突然间看清楚了。
对，
刚刚是你肚子叫很大声，
欸，是，
这就是你的收音有收到。
我想要吃水饺。
就恭喜你，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分手会觉得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事情，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没有用一个比较远一点的距离看自己，然后发现其实这是个好事情。
对，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还是说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但是我非常常看到另一半的一面，让我觉得那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你说就是
像他这种，就是突然看到就是泼冷水的感觉，
那个，行为让人觉得超恶的，就会马上冷掉，这样
就会觉得啊，这跟我还是我幻想的太完整了，所以一有什么不一致，就很容易感觉被泼冷水的。
Maybe 我觉得其实期望在交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还蛮有危险，
但是他是，我觉得他又是很多关系里面的很大一部分，
对，
除非是老夫老妻之类的，
yeah.
才会就已经完全醒来了。
嗯，
我觉得我跟我先生好像交往可能半年的时候，他就会边大便边跟我讲话，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更
难看的东西让你幻灭。没有，
我觉得幻灭。
No， 我觉得这个还好。
真的吗？
我觉得这个还好，
很多人都可以在交
往，可是边大便他们门都不关欸，
很多都这样子啊，谁不大便啊？
可是大便的时候门开开跟我讲话干嘛？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是代表人品不好的一个事情，
哦，
我是
说
就是
人格比较丑陋。
对对，人，我是说就是，
譬如说蟑螂在那里，然后他不敢打，还要你去打。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更像是可能
你讲的都好肤浅的东西耶。
我是讲我真正的人
生，很深层的东西，你一直在讲一些。
不是不是，等一下，如果你跟你男友在同一个室内，然后有一只蟑螂，然后就他比你还怕，然后
好吧，如果他比我还怕，这的确会有点就是
就想
对
对。但我还是很爱我老公啊。
对啊，这些行为不会让你觉得不
想跟他在一起。没有没有，我会真的很觉得说，天哪，我那你到底还有什么用呢？
天哪，
因为他会发出耶，好脏哦，我不敢。对，因为他很怕脏的东西
啊，好笑。
对，这个也会让人觉得很
就是公主病这样子。
对对对，
老公有公主病。
对对对对。
好，我可以理解。
不是把大家日常想
对，没错，应该很多人会碰到这个问题。
扮人格丑陋要到什么偷东西吗？
但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他叫 Bing， 那 Bing 就恭喜你就分手了。
恭喜他，恭喜，因为他男友的前男友行为听起来真的很屁。
对啊，旧的不走，新的不会来。
没错，
就这样。好，那现在 Anna 要讲他的故事喽。
好。因为消失的那一集其实有花了一些时间介绍我其实也是一个在算塔罗牌的人、
嗯、
所以我想说好这次重新录那我就多讲一点跟塔罗牌有关的事情然后我这次的故事其实、最主要的不是我塔罗的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间也会提到一点总之就是我先生他是美国人然后他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是一个混音宅男吧
嗯，
就是他很会做很多混音的东西然后很懂很多效果器然后很会自己在那边修修修所以我本来基本上的认知我会觉得就是比较走这种宅宅路线的男生可能会觉得又加上是美国人可能会觉得塔罗牌一听就觉得说什么
不
想
就不想相信，
对对对，就想说是一定都假的，就是像我先生有点就这样子。
美国人哦，如果是说平均来说，他们对于算命啊，还是星座，
嗯，
对，其实他们对这一方面还是鬼啊、超自然这些的那个、嗯、那个主题、这个议题，他们其实对这些方面比较不相信。
对，
对
就是，所以我本来想说他应该也是这样子，就没有想到他有一天就直接跟我讲说。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刚过世，我希望你可以帮我跟他做一个连结。嗯、然后我想说，哎、欸，也把我想得太厉害了吧？
对啊，
对，然后而且他
不相信变成就是非
对，而且他的讲法超像鬼片的。
你先生的朋友这样说，嗯、
对，他就说我有个朋友刚过世了，我有没有办法透过你跟他沟通、
哦？
然后我就说，哦，这听起来超可怕的，但是，我可能可以试着帮你，理解一些 你想知道的答案的事情但是我不觉得我可以把他叫来我旁边然后代替他说话因为第一点我没那么强第二点这听起来超恐怖对对对然后在这之前呢他就先跟我介绍了一下他跟这个死去的朋友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们是其实是从小美国好像是这样吧就是好像从小学到高中你很有可能住在同一个地方就会一直是同一个学校所以你们的感情就会是十几年对都会是好朋友、
嗯、
然后他那个朋友好像可能到十五六岁然后就不知怎么着开始沉迷于就是可能抽烟喝酒啊然后吸毒啊什么然后整个人就变了、
嗯、
然后后来就甚至就自己决定就搬离家里然后他们好像很久就都没有什么联络然后他说他对这个朋友最后一次的对话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男的就是跟他说 fuck you 然后就再也没有讲过话所以他觉得他们这么深的友情然后就是断在那里然后下一次他知道他的消息他就是死掉了、
oh.
所以他觉得而且还是自杀死的、
oh, shit.
对所以他很想知道就是这个男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让他一路这么直快速的往下掉的感觉、
mm.
然后他就先跟我介绍一下说因为他想来找我是因为我好像名字分一下来找我的人我就叫他 Mark 好了、
okay.
就是 Mark 跟我讲说因为他知道朋友过世了所以他就打电话到朋友家想说问问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毕竟他们小的时候还是很好所以 Mark 其实跟他朋友的弟弟也蛮熟的然后弟弟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其实哭得蛮惨的因为他弟弟跟他讲说我哥哥其实连他去年结婚都没有找我去参加他婚礼然后我听到他唯一的
消息所以哥哥已经他有结婚然后才自杀的
对对对对 对,、嗯、对就是因为他所以他弟弟觉得说哦，我哥哥结婚了所以他应该是整个人有开始要变得更正面了、
嗯、
对然后没有想到他没有找我去参加他婚礼而且我现在得知他的消息竟然就是他自杀死掉然后所以他弟弟其实是哭得很惨所以 Mark 在电话里面听到他弟哭得这么惨的时候、嗯、想说那帮我们来聊一些小的时候的事情然后一起来跟回忆你哥哥好了、
嗯、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想到故事这么的诡异他就讲说其实你哥有跟我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在他十二十三岁的时候 他们就是那一群孩子都很屁就对了。他们那个住宅区社区其实每一个房子走路过去大概隔几棵树吧，可能你走一分钟就会到隔壁家、
嗯、
然后他就是很喜欢去隔壁比较有钱的那一家人，他们门口还有个船什么的，然后他们很喜欢去那里敲他的门然后再躲起来什么，就是玩一些很无聊小游戏就对了。然后有一天他就是又没事做，想说他就再去闹隔壁邻居好了。然后他走到他家的那个门口，门口的门是有一个玻璃算是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一种，然后他就敲敲门，敲很快就砰砰砰砰砰砰，然后准备想要跑，就他要跑的时候想到哎、欸，他的车跟他的那个小船都不在、
嗯、
那就他们根本就是出去玩了嘛、
嗯、
他就想到说哦，他们好像有说这个周末会出去、
嗯、
所以就当他要讲说算了要走的时候，就他就瞄到那个门玻璃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二楼、
嗯、
然后站了一个很像墨西哥女佣的人、然后她的打扮就是很像影集里面女佣会穿的那种女佣服、嗯、你知道还有一个那叫什么
围兜吗，围裙，
对对对对、
嗯、
然后站在二楼看她，然后她就是不小心就跟她非常直的对看，可是她心里就想说、
啊
干这里他们家从来没有佣人啊，然后他的耳边就突然有那个女生的声音跟他说、嗯、No one is here、
哦、
然后他就整个就是吓烂，然后就跑回家、哦、然后他 这整件事情他就只有跟 Mark 分享过而已，所以 Mark 才想说哦，你哥有跟我说过他这件事情是他这辈子唯一没有跟别人分享过的事情、
嗯、
所以我现在跟你分享、
嗯、
所以就跟弟弟讲、
嗯、
就弟弟一听就哭得更惨更惨，然后他就想说弟弟是不是被吓坏，然后他弟弟讲说就是他就说你绝对不敢相信，他就说我也见过那个女佣，然后我从来没有跟我哥讲过，然后我没有想到就是我哥会遇到他。然后他弟就讲说在他可能从七八九岁很多年前就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个梦，可是非常真实，就是那个梦就是他房间，然后旁边的窗户也一模一样，然后就会有那个女佣站在那个窗户外面，然后一直
站在窗户外面，
对，站在对站在弟弟房间的窗户外面，然后跟他说 Let me in, let me in,
哎呦，
对，
让我进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说其实在他就是他现在在对那个时间点，他说好像就是在他哥大概就是要跑去邻居那边闹的那一阵子，有一天晚上他梦到的是那个女佣已经进来他房间了，就站在弟弟的床旁边、哦、然后那个女佣就突然跟他说Knock my door，
敲我的门。
对，然后结果哥哥做了什么？就是他就去敲那个人
的
门。对，就是这个整个故事听起来有连结。哦，头好麻，好可怕。
嗯、
等一下，
所以其实
所以弟弟是比哥哥先梦到的。
对，弟弟说他其实已经梦到这女的好几年了。
哦，
对，然后他从来也没有跟他哥讲过。他就说他最后一次梦到那个女佣，就是那个女佣站在他房间里面，然后跟他说过来敲我的门、
嗯、
然后他也没有跟他哥讲过这件事情，结果不知怎么着就是他哥哥
去敲了，
对，就是去敲了那个门，对，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大概是也算是Mark 的这个朋友这个哥哥最后一次跟 Mark 分享这些事情，后来他就开始喝很多酒然后嗑药干嘛的越来越过分这样，所以他其实有点不能理解说会不会是这个女生影响了他，就是这个可能是灵异事件的人让他开始精神变得不正常什么的、
嗯、
所以他就竟然想要透过我去了解这件事情、
哦、
但我觉得这个很大，这个事情很大很大、嗯、就是他感觉影响了人的一生，所以我想说我觉得我只能大概帮你看一下，然后其实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说一定是怎么样了，因为人都已经死了，然后我不能代替他说什么、
嗯、
所以他接下来就是我就说那你想问什么你就问，然后我会告诉你我牌翻到什么，所以接下来的一系列问题都变得很像一个八点档的剧情这样子，对，所以他讲完这个故事然后我还很挫，可是我就要开始算，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个女的是谁，然后我得到的答案就是很直接，就是说他是一个一直以来都住在那房子里面的人， 然后有一个对他非常不好的男主人，然后那个男主人很暴力，然后后来好像把他杀了，就在那房子里把他杀了，但是不是现在的屋主，是感觉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就是女佣还要穿制服的时期吧，
嗯嗯嗯，
就是可能是 maybe 50年前还是更久以前这样子。对，然后他就问说那为什么那个女生要来 找他跟他弟什么的，他就说因为那个女生很愤怒，然后他很想要让自己离开那个房子，然后好像是他希望
只能透过，
对，他好像希望哥哥可以走了，他就可以也走了，但是这个地方我就有点不理解，就是
这是有点替死鬼的感觉
maybe，
对，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太复杂了，
嗯，
所以我有点不理解。但是他后来就问说那为什么哥哥最后要那么快就离家出走，因为哥哥好像15岁以后就很少出现，然后我得到的反应就是哥哥他觉得他再也不想要留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很想要连眼睛都不想再看到这个房子这个区域这样子，
有个反感，
对对对，就是他觉得这里他很不喜欢。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嗯，
就是当你在做这些 reading 的时候，
嗯，
就是你刚刚得到的那些讯息跟不知道是哪来的一些的声音，
嗯，
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那是怎么得来的，
哦，我基本上不会听到声音，
嗯，
但是我会有一个很直接的，有时候会很像一闪一秒的影像，可是那个影像里面会带了很多的含义，然后就要花一点时间去解读它。我可以先讲一个很简单的，就譬如说有一次我在帮一个朋友看他现在的状况，然后那个影像就是只有一个很像水泥的墙壁，然后墙壁上破了一个洞，然后 洞口有一些可爱的小花，就一闪这样过去，
就是在你脑海里有一个 image。
对，可是那个画面它其实是要给我很多意义的，就是我就去让我自己沉浸在那里一下下以后，我就理解，我就说就是我感受到的是你想要让你自己看起来很坚强，所以你不喜欢你的外表或者你的行为有任何一点点的缺失或缺陷，你觉得那个是你很可能很丢脸或者是很不想让别人看见的地方，可是其实就是你的灵魂好像在告诉你说有裂缝的那个地方才会开出一些温柔的小花，而且那里就是你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然后 我常常会自己讲完，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天啊，我学到好多，
就可能是你自己你没有想，就是提前没有去想过这些的概念跟讯息，
没有，所以我在算牌的时候可能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算牌的时候应该是在跟对方的比较高的灵魂在做沟通，
嗯，
所以他的灵魂其实是透过我，
嗯，
要传回去给你一些他想要给你的讯息，
嗯，
所以我常常得到都是一些如果他不要过得太惨的话，我常常得到都会一些比较正面的。
OK，
对对对，
你有碰过让你觉得蛮害怕还是比较负面情绪的？
有一个是刚开始学做塔罗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想要试试看不是朋友的人，所以我就随便开放让别人来我家，然后我就帮他算牌这样。然后有一个女生她就跟我讲说她遇到了很困扰很严重的事情，让她连大学都要休学，然后就没有办法继续读书，然后她觉得经历过一年的休息她已经整理好了，然后她在考虑她要回去学校读书呢还是回去家里帮妈妈的事业这样。那我帮她看那个牌的时候是发现她真的已经克服她的恐惧，而且跟她的恐惧共生共存，他们是平等的，然后她就算不管她要回去读书还是回去帮家里工作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她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就是她的那个恐惧会让人觉得很像是你不小心再跌一跤又会摔进去那个深渊里，
嗯，
可是她现在已经不会这样子了，就是那个深渊好像已经被她补起来再也不会裂开，
嗯，
所以就没事，
嗯，
当我在帮她算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极度的想哭跟很崩溃，然后我就想说该不会是以前被别人强暴之类的吧，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大，
嗯，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整个感觉真的很恐怖。他就说哦，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会一直被鬼缠身他就说然后我大学，
哦，
我读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的朋友就是 跟我身边的什么东西开了一些玩笑什么的，然后就害我就被就是类似可能被鬼攻击还是什么，得到了很多惩罚、嗯、然后
好辛苦。
对，他就说他那时候可能也会常常有幻影有幻听，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生活这样。他说但是他后来就已经就除了习惯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会去拜拜，让自己变得更正面，不要一直往下掉这样子。
因为他也会被影响，就是
对,
對、啊、
虽然就是给他的结果是好的，但是当他离开我家的时候，我就是整个人跟一滩水一样，就是摊在地上大概一个小时吧。
哇，那你自己也要试着要用一些方式保护自己。
对对对，就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可能有这个能力，可是我的能力可能包含了把别人的负面能量也留在我这里，
对、
yeah. 可能对那个人很好，他等一下走可能就跳得出去，
啦啦啦啦啦，可是你在后面，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后来就发现，其实好像还是要有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
yeah.
对，但是就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很不喜欢走那种很，就是你要搞一颗水晶球，然后有布帘在后面，然后什么事情搞得很神秘，就我很不喜欢这样子，所以。要学怎么保护自己这件事情我是后来才去学，就是可能顶多譬如说像很多大自然的东西它是有能量的，譬如说就是矿物啊水啊火啊什么的、
嗯嗯、
所以我可能在算的时候我会一直补充水分，然后会点个蜡烛，然后放几颗石头在旁边，就是用大自然比较纯洁的力量来净化周围的负能量这样子、
嗯、
我还是只做到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不会什么在家里贴符什么的。
那、啊、这些人也不一定要跟你面对面、嗯、对不对，也可以透过像电话，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打字的就可以、
okay.
对对对，
好，只是帮你打一个广告。
对啊，就我想怕这故事太精彩了，等一下到时候变太难怎么办成立邪教路一步一步就要来了。
反正你的 IG 我也会放在我们的那个暗黑森林下面的那个描述
的
那个地方，
对。
但是如果你自己，你可以自己选择，
我可以自己选择，对，不要太惨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看动物，然后这件事情是我现在正在练习的。
OK，
因为我觉得动物的灵魂跟思想都超级纯粹又很可爱，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可以
比较不会带给你那些负面的情绪啦，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對，
动物也会被鬼缠身吗？
我还没有遇过动物被鬼缠身，但大部分就是。就是他们想要了解一下他现在家里的狗狗猫猫或者是什么的心情是怎么样、
嗯、
或者是说他要带一只新的回来他可不可以接受什么的、
嗯、
对对对，然后
比较可以让你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
对，然后因为他们的回答跟反应都是让我觉得说天哪、啊、生而为生物你其实可以过得很简单就好了，
嗯，
对，所以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嗯、那你可以多 po 一下， 我很需要听到这种心灵鸡汤，
好的好的，只是我们刚刚在讲什么都已经忘光了，
没有，你要讲 Mark
我的故事在那哪里、
啊、Mark
希望观众还记得，自己切回前面十分钟的。哦，反正其实
十五岁就离开，
对，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已经过了，就是那个女巫不知道到底是谁、
嗯，
然后到最后其实就只是在算说，他就问我说，那他朋友就是那个哥哥，他现在好吗？
嗯、
然后我翻出那张牌，就是很直接的死亡，就是说他就是让自己死去了、离去了、离开。其实他那个感觉有点像是他想离开家一样，他其实也很想离开这个混乱的世界、
嗯、
但是他就问说那为什么他一年前要结婚呢，感觉一切应该都进步了，然后算一算后得到的反馈就是其实他是真的很想进步，然后他的老婆希望他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他的老婆给他的那个希望让他负担有点太大了、
嗯、
所以他后来就是觉得他譬如说他不小心又碰了一次毒品，他就觉得天哪，我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全世界，他最后好像差不多就是有点用这种方式去结束生命的、oh. 就是他给自己压力太大，他不是他可能不是一步一步慢慢走回来，他可能就想要我要一次变超好这样子，对，然后他最后就问说那他现在好不好，其实我得到的答案是蛮安慰的，就是他的反应是说、
嗯，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嗯，
对，可是其实我、嗯、这个答案其实我自己虽然觉得不错但不是很满意，因为我觉得照理来说自杀的人不是不应该可以完全的放松吗，就是你就这样轻易结束自己生命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你应该要把你的这辈子功课做完还是什么的，就是、
嗯、
对，我这个想法还是蛮逼人的啦，但是他就说他现在感到很放松，他可以离开人间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反而是他的老婆因为 可能这件事情打击太大，所以他身体很不好什么的。然后他后来就有去求证这件事情，就有说他老婆好像真的在医院，就是有点起不来这样子，就是整件事情打击都太大了。这个故事差不多就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他就只有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朋友说我很爱他，我很想他。然后我就说，哦，我不行啊。就是我就说你可以自己很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就好，其实就是很像我远端帮别人看塔罗牌一样，就是当你在认真的跟另外一个意识或者是能量非常深度的想念他，或者是你想要跟他讲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空间跟距离，你想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马上连接到这样子。
哇，我听到觉得好沉重哦。
对，我现在也觉得有点想哭，尤其是刚刚那段想变好的路上不小心跌一跤。
对我觉得好会有可能喝酒啊还是吸毒习惯的朋友们，我觉得在某一方面会有这些习惯的人，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逃离，就是我们现实的一些状况，然后你逃离状况，你会给自己一个可能短暂的一种开心的感觉，我觉得那是一个短暂可以让你觉得很像终于跟这个现实打成一块的那种的逃离一些压力跟真实状况，就是你很像没有办法可以以你自己的能力去抗服的一些的状况，所以就是因此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的习惯，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啊，我只是说有一些人会有这种习惯，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因为觉得啊，社会告诉我必须要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就是可以就是不要靠这些的药品，然后我可以就是做得更好，更好，更好，更好的，可是。因为可能有一些的压力，比如说你那位朋友的朋友的老婆给他的那些的压力，那些压力说真的来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那会是一个鼓励，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的推，
对，
但是对有一些人因为就是可能他天生的还是可能他的从小的一些的创伤造成他有的一些的状况，他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承受那方面的压力，所以他可能在那个当下就可能需要靠以前的坏习惯就是再让自己可以逃离一下那个的现实，可是因为他已经尝味到就是好的那个方向，就是哦，其实我可以有一个好老婆，然后一个好家庭，可是我还是有一些从来没有填满过的那些的空虚还在，所以我需要靠像这样的毒品之类，让我自己可以在这个当下可以让我可以 cover 一下，但是。可能因为他需要靠这个毒品，他也知道这是不对，就是这个东西是害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更多的压力，
那个自责可能太惨了。
对，然后我觉得
其实听起来很悲伤，感觉很像很多想要戒毒的人的路上应该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Yeah, and then 你知道外来的人会可能觉得啊，就是毒虫啊，就是爱吸毒啊，
其实就是要跟他说你真的试过了。就再试试看，你试过一次，你有这个经验，其实你下一次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就不用把自己逼成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讲这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是有这种状况的朋友们，我知道 it's not easy， 然后别人不见得懂，就算最爱你的人，因为他为了你，从一个很客观的方向来看，你是觉得吸这个毒还是做这个事情，其实是让你自己会伤害到自己吗？没有错，所以你如果今天这个要靠这个事情，其实那个我不希望你就是觉得很像你又吐槽了还是跌倒了，这个代表说你就是一个没有救的人，其实你还是有救，
对，
就是你一直重复做这个错误的
事。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瘾头瘾这件事情，其实很多都这样，就譬如说你在减肥也是，所以常常在减肥的人他们失败的时候会暴饮暴食，就他觉得算我整个人就毁了，然后就会直接放弃。我觉得用减肥来解释
可以，我觉得这比较轻松，我觉得我的重点只是说 don't give up on yourself，
对，然后你也不要觉得我这次失败我就是全毁，其实每一次你都是在练习让自己更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
我哭得好惨，
因为我觉得在人间有这种痛苦其实是真的还蛮痛苦的，而且很多次这种的那种创伤其实不是你自己 选择的还是不是你自己，就是故意累积、
啊。他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小时候遇到鬼，所以
他长大变成。Who knows？ 就是他可能有各式各样，也许也是自私的一些状况，
或是不小心。
But
他小时候还不成熟，他不小心怎么了？
对，
對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听到那种的很折磨自己的那种的灵魂还是人、
嗯，
我会听到我会觉得很有同理心，就是
你真的很有同理心，因为我讲的时候完全没感觉，
没有啦，本来就不应该有情绪啦，只
是
說
不是我讲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这么多，但是我只是在叙述我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对，但是被你一这么讲出来，想说啊，真的是没错，真的他们其实是承受很大很大压力的。
对，
對
没错，我会觉得就是重点是對對對 ，no matter 你的生命现在有多么的黑暗，就是、总是会有人理解，然后总是会有人听得懂，就是你的这个伤痛、
嗯，
你的伤痛不是假的。
嗯，好，想说你刚才讲说听你们 podcast 的人常常会在路边偷笑，这次你就逼他们在捷运上开始叫。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这个效果。
大家开始哭。
好，不用，我真的不是这个效果，只是
没有，这是很温
暖的眼泪。我知道人间真的有很多人 ，like 觉得很寂寞。
嗯，
然后。我像我自己不会，我自己是觉得我妈妈跟我哥哥跟我朋友们、
嗯
like, 我很开心、
嗯、
有这样的归属感、
嗯、
但是我也知道 like,、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那么好的一个系统、
嗯
就是、对、
哦、说系统真的很棒，
对 support system，
对，所以如果没有，如果你觉得现在是一个很 like 井底的那种感觉，
谷底
的感觉 like it's not too late，
嗯、
mm-hmm. It's never too late.
对
It's never、mm-hmm. too late. 就永远不是太迟、mm-hmm. 就是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听得懂。对。
对。那也顺便跟那些正在希望身边的人可以变很好的人说，你就是你已经很有耐心了，然后你很期待可以，可是有时候真的不要把大家往死里逼，就是
yeah, yeah.
觉得就不能跟他说好啊，你现在要放弃你就回啦什么的，就是、
yeah. 我觉得要以他现在的状态接受他，所以让他不会觉得他自己看自己的方式是残缺的、
嗯、
你要以一种他不是残缺的这个视角去看他， 就接受他。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很一个人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条件的，就是可以 被包容的，是一个这个感觉是
很
重要的事情，
超级棒。
对，
所以要当这个陪伴者才是最伟大的那个。
嗯，
好，对不起大家，我刚刚不应该那么不专业的。
现在还大概捷运哭了三站吧，跟你一起哭，
应该会觉得我有点神经病吧？
不会，
对，就是there's always someone there， 永远就会有人听得懂，就这样，这、
嗯、
是我的重点。
嗯，
对。
哦、你还有什么面包要讲、
啊？快，我们快点来个正面面包。
我们刚刚讲的其实超级正面，
对啊，
对啊，
你的眼泪超正面的。
好，我的正面面包是今天我们上次有说我们有拍一个宣传照、
嗯，
然后是跟一个非常厉害的摄影师叫 Ocean 哥，
嗯，
Ocean 哥，对 Ocean 哥，其实今天我们有、为我另外一个朋友拍一系列的照片。
Oh.
然后我今天真的是当像翻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是讲英文、
嗯、
那 Ocean 哥也是希望也许就是沟通上面可以更顺畅、
嗯、
但是因为这个整个拍摄的架构还有方向，就因为 Ocean 哥是个很天才的摄影师，
是我上次看到的那个吗？
对、
嗯、哦，那真的很棒耶，
对，那是我们的自己暗黑森林的宣传照，之后一定会给大家就是看我们的这些，
要不然见面会的时候要签名
对，没错。但是像我们今天帮忙拍的那个朋友，就是我自己提出一些我自己对于我觉得他可以适合他的一些照片的系列、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从以前我对于自己的作品还是想法，可能因为以前的一些声音造成我会觉得我的想法都是很 stupid， 还是没有人会喜欢。
什么声音啊？
我真的说，我真的有无数个声音，永远一直在我身边跟我说，我的想法的点子都是笨的。
还是说，那就是你自己的声音？
有一些方面是，但是问题确实是真的，很多外来的声音都是从以前就是很喜欢跟我讲我做的不够好，还是我很。对，我们之前节目有说过，就是我的长相还是我的才华是不够好，还是什么什么的。那 anyway， 反正就是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那方面的阴影在。但是像今天， 我讲出这几天，这是这段时间我在想出这些 idea 的时候，我提出给 Ocean 哥。其实我的因为那些声音造成，我一直觉得这些事情可能 Ocean 哥会觉得那是一个很 stupid idea 还是怎么样。Oh. 但是现在我会敢去讲，
嗯。
然后没有想到 Ocean 哥说这个点子超好的，
哇，好棒哦！
然后这个点子超好之外，就是我自己也要去可能用画的方式来去跟照片做一个结合，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正面面貌是说，从以前我对我一些讲出来那些的力量，我永远会砍至少一半以上。
嗯，
你说自己砍自己吗？
我自己砍自己一半以上，
比较没有自信。
对，
嗯，
但是今天就是拍这个整个过程，我看到了就是实体上面我的那个想法，跟 Ocean 哥可以照出来那么厉害的照片，
嗯，
跟我之后想画出来的那些的感觉，嗯，就是。我看到了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也许我也有这方面的才华。
你有，你有。
对，所以我觉得那是我今天，因为为了这件事情，其实我肚子痛了，然后压力大了快一个礼拜。
哇！
我一直因为上礼拜是表演，所以我一直逃离，就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嗯，
但是今天终于发生的时候，
嗯，
至少不会像我一直在听到那些声音跟我讲说那是真的很烂的点子之类，
嗯，
就是今天有收到肯定，嗯，我觉得那是我今天很快乐，嗯，很快乐的一个正面面包。对，
恭喜你，
谢谢。
嗯，所以好像有时候即使是 感觉说哦，好像只是要转念，就是只是转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只差在就是你觉得自己够不够好，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是需要依靠外来的一些一步一步做的事情来反馈，
就是要靠别人帮你建立自信。
对对对，就是还是需要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从这些事情的顺利里面得到这个怎么说 ？To reaffirm 这个念头，再度的肯定这个念头。对，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这样。如果下一次又有类似的事情，
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对
对，但是啊，一些。反正就是无数的一些的状况，尤其是可能是亲戚人亲，
嗯，
戚的
哦，对
给我的一些的批评，
亲戚最爱批评别人，
对，啊，除了我妈跟我哥之外，他们很支持我，但是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们显然是，但是，
嗯，
like 因为亲戚，我从以前当成是我的一种啊。像支持的一个，
嗯，
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轴，
嗯，
所以在我这个整个想当歌手啊还是演艺事业这样方面的工作，
嗯，
我受到非常非常多的不认可，然后甚至也有亲戚就是直接跟我妈妈说，就是你很丑，就是你儿子又丑，
哦，
又不会唱歌。
看那亲戚长怎样？
没有，不
知道。马上开始想报仇。
这不是重点，我觉得在当下其实他们是为了我好，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想提醒我就是要
做。可是不觉得那些人爱乱出意见吗？
对啊，
他谁啊？
对，
但是问题是听到自己的耳朵听到的时候会很伤。
对啊，我觉得就是。第一是说亲戚真的很爱出意见，
yeah.
而且他自己有可能根本也不是什么在这方面的专家，
yeah.
对 ，exactly like
对，但是常常事情就这样，就是可能有一百个人夸你，只要一个人说你不好，你就会开始专注在那一个人。就是
我从以前就是我专注是专注，但是我还是会跟自己讲说 ，you can do it， like 不要放弃，然后。就是会一直逼自己，就是再怎么样人家看不起的时候，
嗯，
你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所以我
觉得，对，而且这样你很对不起其他那一百个很喜欢你的人，
嗯，
对，他们才是更重要的。
嗯，对，我就是听到那些东西，我会当然会受伤，可是过一段时间我会消化，然后觉得，哎，
嗯，
我是否可以转这些？是否还讲我丑，还是是否讲我不会唱歌？那 OK， 那我是否可以进步我的长相，还是运动好一点，还是是否我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唱功再加强？
你这样还丑，
嗯，
那你亲戚到底长怎样？
这不重要，
就开始火大，
不重要。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总是可以进步嘛，对不对？
嗯，
所以是也许就把他们的话当成一个提醒，
嗯，
但是就是要。听到这种的批评，然后要用
no 那种话不需要当成提醒，它就是有毒的话。
而且我觉得，即使这个人是个专家 or whatever，
嗯，
我觉得大家要分得非常清楚自己的路跟别人的话。
对，
yeah,
yeah, 你现在就是一个受伤的例子而已，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当你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对劲的事情。
Right， 这也是也是在说讲出这些话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也跟他自己的看世界，或是他的心态，或是甚至为什么他觉得他有资格
对
来说出，
就是
哦、就是 oh, ，I know。
对，所以代表他的世界观跟你的世界观完
全
不
一样。
一樣对，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只是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他想要刷一下存在感，所以他才要批评别人。
Yeah,
yeah. 所以其实你完全不用去用他的话来检讨你自己，
yeah.
他就只是在你泡泡外面的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你们讲的非常的对。那也许我今天也
你就是一个太有责任感的人啊，别人说什么你都要觉得哦，我是不是要拿来想一想？
Yeah, yeah.但也许我觉得可能今天唯一可以除了觉得我很情绪化之外就是可能可以，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个性是一样的，那也许刚好是跟我个性一样的人、
嗯、
也许你们可以就是从我讲到这些方面的人、
嗯、
也许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
嗯、
就像你们说该、
嗯、
要有的一些的自信。
你不用等别人再度夸奖你、嗯、你真的很好。
谢谢。
Right、
yeah.
嗯，
好，
听众也是
你们的正面面包、
嗯、我们这边、嗯、我们两缸给你啦
已经很正面了。對，
好，
我想要我的正面面包就是我好像已经超过两三个月没有去 KTV 吃东西了。
嗯，
这就是我们等一下大概在20分钟后要做的事情。
没错，
超级超级正面，超级超级正面。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一结束我们节目的录音，就是直接杀去 KTV，
直接杀去，而且要在车上就先传讯息，请到的人先帮我们点。
对，
因为明天 Anna 就是
要
离开台湾
一下下。
对
对
对对，
就一路顺风。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非常欢迎你 anytime 可以再来我们的暗黑森林。
对，希望那个到时候。出国以后就是我变成正直的女巫好了，说不定你们粉丝太多要经过你们一介绍，然后邪教成立起来怎么办？开始卖一些什么我的口水啊，我的什么
鼻毛的毛，
鼻毛的毛，
对啊，金毛一卷，然后我加持过的，
加持，
好，
又歪掉了。
那谢谢今天 Anna 就是来到我们的，
谢谢 Anna，
对，暗黑森林，
谢谢谢谢大家，
然后谢谢大家，不好意思今天有一点情绪流露，虽然你们没有就是有被影响到，但至少希望你们可以听得出来想表达的那些讯息，然后就先撇开情绪那一方面，
没关系，你不用害怕你表达情绪、
嗯、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跟你一起哭一下，我觉得那很棒。
嗯，
对啊，
你不用说对不起或是不好意思，
对对对对对，
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
真的。Okay.反而显得我们俩有点冷漠，
不会，
连眼角都没收。
我不为我的冷漠不好意思。
好了，大家谢谢你们来到
暗黑森
林 ，See you next week，
拜
拜。
你看你现在就不用咳这种，准备开始。
没有没有，我还是有。因为我觉得 ，sorry， 在补那个真鼻器，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蒸汽进入肺里面，它也会，
啊，听起来好舒服、啊。
没有，它会可能化解一些你知道老的不知道有的没的，所以还是会咳，
哦、
就会觉得、啊、
是把那些很老的那些东西咳出来。
天哪，好期待哦！快点填满我的肺，
填满我的肺，
真香。
还可以弄一个变唱变跳的歌，
是不是有一首？是不是有一首歌叫做《给我你的爱》？
哦、oh, ，
给我你，
给我你的爱爱。
没有，他应该是。
No, I'm thinking of another song.
It's Tank.
给我你的爱。
哦耶耶耶耶！
我带着你去未来。我唱的是他的中段啊，因为他中间会一直说“给我你的爱爱”，
啊、
给我你的爱爱。
对，没错。
OK，
好了。
OK， 时间又来不及要迟到。
Ha ha ha.